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约翰福音。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这是我们约翰福音的第六讲。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这一讲我们要思想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以及耶稣在加利利所行的第二个神迹。
我们先来思想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一到第六节是这个段落的背景。
经文说，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五正。
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耶稣是因为法利赛人听说他收的门徒比约翰还多，所以就离开犹太回到加利利去。可见耶稣一定开始感受到法利赛人对他的敌意。
虽然作者约翰解释说，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可是那些受洗的人是去跟随耶稣的，而且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这不能不让法利赛人警觉到他们的地位受到了威胁。
那么为什么耶稣在这个节骨眼儿要离开犹太？有人认为很可能耶稣是为了表示认可施洗约翰的工作，可是更有可能的是耶稣不愿意自己的工作太早受到法利赛人的拦阻。我们记得耶稣曾经对玛利亚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可见耶稣的行动是受父神的计划所支配的。
对，第四节说，耶稣去加利利的时候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其实我们根据犹太人的习惯就知道，除非有特殊的原因，耶稣根本不需要经过撒玛利亚。虽然从巴勒斯坦南边的犹太到北边的加利利去，经过撒玛利亚是最直接最近的路，只需要走三天就可以到了，可是一般犹太人却宁可绕远路，渡过约旦河东边，绕过撒玛利亚人的地方，再渡过约旦河回到西边进入加利利。
为什么犹太人宁愿绕路呢？因为在主前722年的时候，亚述帝国消灭了犹太人的北国以色列。当时亚述帝国把大部分以色列人掳到别的地方去，又把其他被他们征服的族群迁到以色列的土地上。那些被迁去的外族人和剩下的以色列人通婚，他们的子孙就是当时犹太人所说的撒玛利亚人。
对，虽然撒玛利亚人认为自己跟犹太人有同样的祖先，就是雅各，他们也曾经很想被犹太人认同，可是早在以斯拉和尼西米的时代，犹太人就拒绝他们参与重修城墙跟重建圣殿的工作，所以后来撒玛利亚人就建了他们自己的殿，他们又拜耶和华神，又拜他们自己外邦民族的神祇。
撒玛利亚人既在血统上是混杂的，在宗教上也是混杂的，再加上历史上的仇恨，所以犹太人一向看不起他们，说他们是狗，除非必要，他们就不轻易的经过撒玛利亚。如果经过了，他们一定会在离开撒玛利亚地界的时候跺自己的鞋，抖自己的衣服，表示清除不干净的东西。
这么看来，金华牧师啊， 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这肯定不是耶稣必须要抄近路，而是在耶稣的心里有一件工作是他非要到撒玛利亚去做成的不可。
对了，这件耶稣必须去做的工作是什么呢？让我们读第五节。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这座城就是今天的阿斯卡，离开示剑古城很近，它的位置正好在基利心山和以巴路山中间的山谷入口处。根据约书亚记第八章的记载，以色列人出埃及来到迦南地的时候，就是在那个地方和神立约，宣告祝福和咒诅。
还有创世纪33章19节告诉我们，雅各曾经用100块银子买了示剑东边的那块地，他临终的时候指定把那块地给了约瑟。根据约书亚记24章32节，约瑟的骸骨就葬在那里。所以第五节说，叙加城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
是的，虽然旧约圣经没有提到雅各井，可是熟悉巴勒斯坦的人告诉我们，在约瑟坟墓的东南几百码的地方，的确是有一口雅各井。今天这口井就在一个东正教会的地下室里，而且人们还可以从那里打水呢。
根据历史的资料，在耶稣的时代有一条公路可以从爱嫩到叙加，全程70公里。也就是说，如果耶稣一大早从爱嫩附近出发，沿着这条公路走，那么他大概第二天中午就可以到达叙加。所以圣经说，耶稣因为走路困乏，坐在雅各井旁的时候，大约是午正。
接下来，作者约翰记载了耶稣在叙加的雅各井旁边遇见了一位撒玛利亚妇人，并且让她一步一步地认识耶稣。这位妇人见到耶稣的时候，她对耶稣的第一个认识就是耶稣只不过是一个犹太人。
是啊，这是第七节到第十节说的，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她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
弟兄姐妹，在这段经文里，我们发现几个很不寻常的事情。第一，就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在中午的时候一个人出来打水。因为一般中东的妇女都会避开这段最热、太阳最烈的时间，在清早或者是在傍晚的时候，成群结队的出来打水。
我们从下面17节、18节就知道，这很可能是因为她的生活不检点，所以他不愿意碰到其他的妇女，免得人家对他指指点点的。
对，另外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说，请你给我水喝，这也是一件很稀奇的事，因为在当时的社会里，男人是不会主动和一个女人说话的。
还有第八节解释了为什么耶稣和这位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是因为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
所以当打水的撒玛利亚妇人出现的时候，耶稣只有向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撒玛利亚妇人觉得很惊讶，对耶稣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
约翰在下面解释撒玛利亚妇人惊讶的原因是，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
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来往这个希腊字可以翻译作共用，意思就是说犹太人一向不跟撒玛利亚人共用一个器皿。 为的是怕沾染污秽。既然当时耶稣不可能有打水的器具，那么耶稣要求撒玛利亚妇人，不是明明就是要用撒玛利亚妇人的水罐子去打水吗？
可是这位撒玛利亚妇人不晓得，那些宗教、文化跟人种等等的歧视根本就不在耶稣的心目里，他对待人的态度就是神爱人的态度。所以耶稣没有回答那个妇人，他为什么愿意跟他共用一个水罐子，反而借着这个打水的题目向妇人说到活水。
这就叫那个妇人更加的稀奇了，因为水罐子是在他的手里，明明是一个没有水罐的陌生犹太人向他要雅各井里的水，怎么这个手上没有水罐的人却反而说，如果他认识他的话，他反过来要赐给他活水呢？
哎呀，其实耶稣所说的活水并不是妇人所以为的从雅各井打上来的水啊。
对，活水这个字在圣经里有两方面的意思。第一是字面的意思，它指的是从泉源涌出来的新鲜流动的水。第二呢，是属灵的意思，它是比喻神改变人，使人得到洁净的大能。
可不是吗？耶利米书第二章十三节跟十七章十三节都提到，神是唯一活水的泉源。前面我们在变水为酒的神迹里，看见耶稣见证了他是带给人丰盛生命的基督。在耶稣跟尼哥底母谈重生的时候，他说从水和圣灵生是进神国的基本条件。现在耶稣又强调，在他里面有活水，他就是神的恩赐，是活水的泉源。
这么一说呢，这位撒玛利亚妇人虽然还不认识耶稣是谁，也不明白耶稣所说的活水真正的意思，只是从字面来了解耶稣的话。不过他肯定已经觉得耶稣不是一个普通的犹太人了，所以他开始用一个中性的没有敌意的字眼先生来称呼耶稣。
我们念十一节到十五节。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
弟兄姐妹，从原文的文法来看，撒玛利亚妇人的这两句话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和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难道你比他还大吗？他预期耶稣能够给他的答案绝对是否定的。
妇人说的对，一来雅各井有100多英尺，也就是30多米深，二来耶稣根本没有打水的工具。我们从撒玛利亚妇人讲话的语气就晓得，他的意思就是井是雅各留给撒玛利亚人的，打水的水罐子又在他的手上，所以他是讽刺这个在他面前的犹太人说，你有什么本事可以像我们的祖宗雅各一样给我们活水呢？
不错，这是因为他不明白耶稣所说的活水是什么意思，也不认识耶稣的确比他的祖先雅各要大多了。于是耶稣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
耶稣说出了这个妇人他所不明白的部分，就是耶稣所说的活水不是他们祖先给他们留下来井里的活水，而是神所赐的活水。喝了雅各井的水还会再渴， 可是喝了耶稣所赐的活水就永远不渴。
而且耶稣还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这个涌字在原文的意思不只是流出来，而且是跳出来。这是非常生动的描写出神的灵要在接受他的人里头继续不断地做着非常活跃而且非常有能力的工作。
金华牧师啊，虽然这位撒玛利亚妇人还是不懂得耶稣说的活水是什么意思，可是他肯定对耶稣说的活水很有兴趣，很想要得到，所以他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
是的，结果耶稣对他的要求使得他对耶稣的认识又提升了一层，从先生进到了先知。我们来念第16到24节。
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弟兄姐妹，你看见了吗？耶稣没有直接回答撒玛利亚妇人的要求，因为他必须先帮助这位妇人认识到是什么拦阻了他得到耶稣所要赐给他的活水，就是他放荡的生活。他曾经和五个男人发生关系，而现在呢，他又和另外一个男人同居。
对，作者约翰已经在第二章24节25节说过，耶稣知道万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所以耶稣这么说不是要让这位妇人觉得难堪，他是要让这位妇人晓得耶稣对他的一切都清楚都明白。所以耶稣的话一出口，撒玛利亚妇人立刻看出耶稣肯定是个先知。
不错，撒玛利亚妇人知道了耶稣是从神来的先知，可是他显然想要避开耶稣所点出他私生活的话题，于是他就就着刚才对耶稣的认识来谈谈一个犹太人的先知喜欢谈的话题。
撒玛利亚妇人提出的问题就是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彼此一直在争论的关于敬拜神的问题。因为申命记12章第5节说，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立他名的居所，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所以犹太人相信神明明告诉大卫那个地方就是耶路撒冷，他们就到耶路撒冷去礼拜。而撒玛利亚人呢，他们只接受摩西五经，不接受其他的旧约圣经，他们根据摩西五经就认为神所选择的地方是基利心山，应该在基利心山上礼拜。当时撒玛利亚人敬拜神的庙就造在那个地方。
耶稣这一回还是没有直接的回答着妇人在哪里敬拜神的问题。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意思就是敬拜的核心不是敬拜的地点，而是在人的信心。
对，耶稣说撒玛利亚人在基利心山敬拜 是因为他们无知。犹太人在耶路撒冷敬拜是合乎神的启示，因为神选择了犹太人，要借着犹太人来完成他救恩的计划。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
对，耶稣进一步说，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约翰福音每一次说到时候，都是指耶稣的受难和复活，也就是救恩完成的时候。从那个时候起，借着耶稣的死和复活，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从前的敬拜不再有意义了，必须用新的方式来敬拜了。
嗯，是的，这个新的方式，我们中文和合本的翻译是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其实根据原文，应该翻译作用灵和真理拜他。至于为什么要用灵和真理拜他呢？因为神是灵。我们和合本圣经翻作神是个灵，这是不正确的。意思就是说，神的本质是灵性的，所以我们敬拜他也必须在灵性的层面。计划牧师啊，这就强调了前面一章耶稣跟尼哥底母说的话，人必须从水和圣灵生，否则就不能见神的国。因为只有当人在圣灵里重生，属灵的生命活过来以后，人才能够敬拜同样是灵的神。
的确是的，既然神的灵是无所不在的，那么敬拜也是随时随地的。这么一来呢，一旦敬拜的管道建立了起来，在哪儿敬拜都是一样了。
这实在太奇妙了。
对，我们不知道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对耶稣的话了解多少，可是他很快的就要认识到，这位在他面前的不是一位普通的犹太人，不是一位普通的先生，甚至不是一位先知，他就是弥赛亚，是基督。
嗯，我们念25节到30节就会知道，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
弟兄姐妹，根据撒玛利亚人的传统，他们等候有一位所谓的塔和伯要来，这位塔和伯就相当于犹太人的弥赛亚。不过犹太人对弥赛亚的期望比较是在政治方面，他们认为弥赛亚能够带领他们脱离罗马的统治，建立辉煌的以色列国。而撒玛利亚人对塔和伯的期望比较是在教导方面，他们认为塔和伯能够带给他们真正的启示，让他们明白很多的真理。
这么说，金华牧师啊，撒玛利亚妇人肯定对主耶稣的话还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所以他照着撒玛利亚人的观念对耶稣说，他相信一旦弥赛亚出现，这些问题就能够迎刃而解了。
对，于是耶稣就对撒玛利亚妇人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这句话从原文直接的翻译就是，我是正在和你说话的这位。意思就是说，耶稣把旧约圣经里神对他自己的称呼我是用在他的身上，表示他就是那位把真理完全启示出来的神，他的确是可以给他活水。
嗯，这个时候门徒买食物回来。我们前面说过，犹太男人是不能够在公开的场合跟女人说话的，甚至拉比们认为，就连他们跟他们自己的妻子说话都是浪费时间，因为这会分散了他们研究圣经的时间。 所以门徒看见耶稣正在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讲话，他们就心里纳闷，可是又不敢说出来。
结果这位妇人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那些他本来不愿意面对的人做见证，说耶稣知道他的过去，知道他是一个怎么样的女人，并且劝他们，你们来看，莫非这就是基督？
金华牧师啊，我相信他说话的语气肯定特别的兴奋，加上像他这样一个女人，居然会顾不得自己的面子，把自己见不得人的事情都公开出来，为的是要鼓励城里的人，叫城里的人跟他去看个究竟，这就叫那些城里的人非要出来看不可了。
的确是的，所以三十节说，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当撒玛利亚妇人进城去的时候，从31节到38节，作者约翰记载了耶稣和门徒之间的一段对话。他知道门徒不明白为什么他和撒玛利亚妇人谈话，所以他要从做神的工有哪些原则来教导门徒认识他为什么那么做。
首先，耶稣告诉门徒，做神的工是最优先的事情。在31节到34节，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
弟兄姐妹，从门徒的话我们可以知道，门徒认为耶稣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食物，所以他们请耶稣赶紧吃他们好不容易买来的东西。可是耶稣却告诉门徒，我有食物吃，不过这个食物不是门徒想的食物，而是做神的工。
马太福音4章4节，耶稣受魔鬼试探的时候，曾经引用旧约生命记8章3节的话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意思就是说，照着神的话做神要他做的工作，就比食物更能够让人得到满足，当然也就应该放在第一了。
对，接着耶稣又告诉门徒，做神的工第二个原则就是必须把握时机。我们来念第35节。
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弟兄姐妹，4个月是麦子从播种到收割的时期。如果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那意思就是说，那块田可能刚刚播种，根本还没有到收成的时候呢。
这么说，耶稣只强调，别以为到收割还有一段时间呢，其实收割的工作现在已经开始了。耶稣看见那撒玛利亚妇人就是成熟的庄稼，所以耶稣就把握住机会跟他谈到及时的收取庄稼。
然后耶稣说到第3个原则，当我们做神的工的时候，所有参与的人都要得到满足。因为36节到38节说，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
旧约圣经阿摩斯书9章13节描写末世的光景说，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揣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意思就是在末世的时候，神救恩的计划要经历到一直不断连续丰收的成果。
是啊，要有收成，就一定先要撒种。 从前旧约时代的先知，包括施洗约翰，他们为神的救恩预备人的心。现在主耶稣来了，救恩要完成，收割的时候就要到了，人要一个接一个的接受救恩，这就是一幅丰收的图画。
不错，其实我们今天传福音也是一样，当我们带人信耶稣为主收割的时候，往往是因为已经有人撒了种，传了福音。可是不管是撒种的或是收割的，我们照着神的吩咐做神的工，我们就可以同样的体验到神国度丰收的欢喜和快乐。
对，那么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结果又是怎么样呢？他能够收割到多少庄稼呢？我们看39节到42节，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
弟兄姐妹，撒玛利亚妇人为耶稣所做的见证吸引了很多撒玛利亚人来信耶稣。那些撒玛利亚人不但相信耶稣是弥赛亚，而且他们还想要更多的认识他，听他的教导，所以他们就留耶稣在那里多住了几天。
当耶稣在那里住了两天以后，41节说，信的人就更多了。撒玛利亚人因为亲自经历了耶稣，就认识他实在是救世主。
是的，所谓救世主，在约翰一书第四章14节翻译作世人的救主，意思就是耶稣不只是拯救犹太人的主，他也是拯救撒玛利亚人的主，他更是拯救全世界每一个人的主。最后，我们要用一点点时间来思想约翰福音第四章43节到54节耶稣在加利利所行的第二个神迹。
43节到45节先介绍这个神迹的背景，说过了两天，耶稣离了那地方往加利利去，因为耶稣自己做过见证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到了加利利，加利利人既然看见他在耶路撒冷过节所行的一切事，就接待他，因为他们也是上去过节。
耶稣离开撒玛利亚以后，就来到了加利利。加利利是耶稣在地上的家乡，是耶稣的本地。可是那里的人不尊敬耶稣，意思就是他们不相信耶稣。
这就让我们知道45节说的加利利人接待耶稣，不是因为他们信了耶稣，而是因为他们到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看见过耶稣所行的神迹。换句话说，他们只不过是对耶稣能够行神迹有兴趣，他们的信是表面的，是耶稣信不过的，就像约翰福音第二章23节跟24节说的。
对，那么这个神迹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来念第46节到48节。
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这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
弟兄姐妹，按照圣经原文46节的前面有一个字，意思是所以，也就是说，因为加利利人对耶稣的信心是建立在耶稣所行的神迹上，所以当耶稣回到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 也就是加拿的时候，这位大臣会从25公里以外的加百农来，他的目的是求耶稣行神迹医治他的儿子。
对，所谓大臣指的是贵族或者服侍君王的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是不是犹太人，不过我们从47节说他来求耶稣下去医治他的儿子，我们就知道他对耶稣的信心不像马太福音第8章或者路加福音第7章里那个相信耶稣只要说一句话他的仆人就必好了的那个百夫长。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责备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其实耶稣这么说，不但是在责备这位大臣，也是责备所有和他一样的加利利人。
可是感谢神的恩典，这位大臣后来突破了他信心的限制。49节到53节的上半节，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他问是什么时候见好的，他们说昨日未时，热就退了。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
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注意到，当这位大臣向耶稣情辞迫切直求的时候，耶稣没有照着他所求的跟他下去，可是耶稣却怜悯他，给了他一个命令和一个应许。
这个命令就是回去，这个应许就是你的儿子活了。意思就是耶稣一方面要求他完全相信耶稣的话，不再凭着外面的行动，一方面耶稣答应他，如果他有这样的信心，他就能够经历到耶稣所行的神迹。
不错，这实际上是考验这位大臣的信心。结果这位大臣虽然还没有看见神迹，却照着耶稣的命令去做了。他一转身回去，主耶稣所应许的医治就立刻发生了。
可不是吗？于是53节下半节说，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弟兄姐妹，在这里约翰再次把神迹的目的说出来，那就是因为神迹，人就信了耶稣。54节说，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
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了这位大臣的信心所产生的结果，是不是也愿意效法他的信心，做一个不凭眼见，单单信靠神的话，并且照着去行的人呢？约翰福音第4章就查到这里。再会，愿神祝福您。
再会。